王记的第九讲啊。我们今天主要看的是列王记下的第九章到第十三章。我们看这个段落，可能大家心情会觉得比较沉重啊，里面有很多血腥的场面，还有一些比较看起来好像是跟以前所记载的不大一样的啊。那这边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的王，那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王也起来了。那这个王他不是男的啊，是女的。我们中国有没有女王？几个？一个哈，武则天哈。慈禧是不是？她也不是嘛哈，只有一个武则天哈。那有没有做皇后？她虽然没有当王，可是她掌握实权。看到慈禧嘛，慈禧还有没有啊？吕后，汉朝汉高祖的时候吕后，还有谁？我们大概想到这些。康熙的祖母是，康熙的祖母大玉儿，孝庄皇后。有人看录影带就知道了，连续剧知道啊，不可靠啊。所以这个女人哈、啊，可以当王。你看英国女王嘛，啊，在欧洲有很多女王啊。日本人他是很讲究大男人，对，他有没有女王？
几乎没有。
什么叫几乎没有？有就有，就没有就没有，
就是有。
日本有女王哈、啊，他125个天皇当中好像有8个，哇，8个女王。所以最近那个，我们现在就考虑这个问题嘛，啊。那个王位继承人到底是应该是男的还是女的？因为现在的那个皇太子哈、啊，皇太子他只生了一个女的，他没有儿子，可是他弟弟有一个哈、啊，所以他们在想到底是王位要传给谁啊？你们觉得应该是男的做还是女的做？
确实应该是男的
啊。你知道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圣经是不是个大男人主义的一个思想？啊，是，旧约是哈，新约呢？女人不可以讲道啊，女人要蒙头啊。那个，我们看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话就很明显了、哦，男女很不平等了、哦。如果你是伊斯兰教徒，通常你会做个祷告，就是哎呀，感谢阿拉，对，让我成为什么？男人不是成为女人，哇，成为女人就很惨了啊！成为女人，女人在这个伊斯兰教世界里面地位跟男人就有很大的差别啊。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个女王起来了，那在世界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权力哈、啊，这个权力的掌握可以在女人的手中，我们很难想象哈、啊，女人应该是弱者，对。可是如果女人掌握起权力来的时候，会不会输给男人？不会输给男人了、啊，现在都是女男平等的时代嘛，对，既然是女男平等，你发现有很多女强人啊，你公司的老板是，你的上司有没有是女的？啊，那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哈、啊？在古代历史或者在我们现在中国，有没有母系社会？你有没有听过母系社会？母系社会是谁当家？女人当家啊。我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一夫多妻嘛。啊，这个是很平常吗？什么地方都有一夫多妻？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妻多夫？也有哈，很少见哈，一妻多夫。啊，今天看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我就这边就提到说哈，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有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雅砻江流域那边，他们还保持那个母系社会，一妻多夫，然后还有走婚的制度。走婚的制度是说哈。他们结婚哈、啊，就是发生一个关系之后呢，他们就要分开来，他们没有住在一起。那生下来的孩子呢，是归谁的？归妈妈的啊。所以他这个情人呢，偶尔可以来看他，可是这个不是归属于他的。那他有没有孩子呢？他有孩子，他的孩子是谁呢？他所照顾的是他妹妹的孩子，他们女方的家里面是啊，所以他如果生的是个儿子也是一样，去到别地方啊，生了一个孩子之后，他还是要回来啊。所以有那个文化学者、人类学者去那边访问他们说：“哎，你们觉得这样的制度好吗？或者是啊，因为在中国推行就是婚姻制度嘛， 婚姻制度的话，你要落户干嘛？你要有结婚住在一起嘛？结果发现，哎，怎么你们都没有住在一起啊？可是这个很难去改过来啊。所以他们就会说，哎，你生下来的那个女儿哈，你的孩子啊，你爱她吗？还是你爱你妹妹的孩子？啊，如果两个一个，叫你选，你怎么选？他说我两个都爱，啊，他也爱他的生的孩子，他也爱他妹妹的孩子。可是你叫你选的话，你选哪一个？选妹妹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妹妹的孩子要养我的老，啊，因为他最终，所以当舅舅的有一点是取代父亲的这个位置，啊，所以在家里做主的是女人。所以我看了这些图片之后，发现哈，男人总是比较看起来比较温温儒雅，说难听一点，我们在台湾就讲比较娘一点。可是女人每一个都是哇，看起来好像是很威严啊，很像是公司的经理老板那个样子啊，啊，然后哎，合照两个先生跟他一起合照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所以这个制度还是可以啊，最重要的是那个权力 power 啊，权力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你看到慈禧太后她掌权啊，你看到她可以把整个啊，把整个的那些臣子啊，把国家治理的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啊，大家看到他都吓得要命。可是，一旦他死了之后，你看到每一个人想要去得到那个权力，不见得就有像慈禧太后那样子的一个权力啊。所以，重要的是一个在他身上如果有一个权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以掌控这一切啊。所以，不管是男人女人呢，啊，我们都可能可以得到这样的权力啊。但是，我们今天看的哈，从第九章到第十三章，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阶段哈，这个历史上来讲比较混乱，可以说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因为权力正在交替。权力在交替的时候，你看到就有很多很乱的事情。我们上一个礼拜不是讲到说哈薛吗？哈薛做王，那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推说到以利亚，神对以利亚说了一句话，说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之后呢你要高耶户做以色列王啊，然后你要高以利沙做先知啊。那在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权力有个更替的时候，就很混乱哈，可以说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那我们看神为什么要高哈薛呢？啊，神让哈薛做王的意思是什么？哈薛是亚兰王啊。你记得哈，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常常把焦点集中在以色列跟犹大两个国啊。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弄得更清楚的时候，一定要把亚兰啊把它放进去啊。所以我这个表格上面哈，你看到在讲义上那个表格，有犹大，有以色列，有亚兰。犹大都是大卫的后裔哈，就是大卫的子孙。以色列他们啊，曾经有几个家族啊，换来换去。上个礼拜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啊，上个礼拜之前我们所看到的是暗利王朝，是属于亚哈家族的啊，是暗利王朝亚哈家族的。可是神说哈，神的意思是要把亚哈家给灭绝，是由耶户来取代。还有一个是哈薛，所以我们上面所看到，你看到哈，在亚兰的部分看到哈薛开始有一个新的王朝，叫哈薛王朝啊。那之前我们看到有变哈达，有没有？
对，
变哈达哈，其实变哈达可以说是一个名字或者说一个头衔啊。看到好几个亚兰王都叫做变哈达，那之前的那个变哈达被哈薛杀了哈，那那个是变哈达二世，我们把它分成21、24、34哈，是根据按照圣经啊，因为在世界的历史并没有写得很清楚啊，讲到有亚兰王，可是到底是哪个是谁，因为名字有时候也不清楚啊，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方便的话，我们就要把它归类成三个，一个是变哈达1、4、24跟34，因为现在我没有看到一个变哈达，可是这个变哈达跟前面的变哈达没有关系，他是哈薛的儿子啊。那后来有关系，我们看到在圣经上是因为他们之间，他跟以色列人哈，也有一些战争的事情，就又提到有一个叫变哈达的出现。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表格弄清楚哈，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不会混在一起了啊。那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部分就是耶户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本段落就看到耶户他就起来做王啊。那犹大的部分呢，就是亚他利亚啊，他篡位啊， 就是最主要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那我们读这边我们就会发现哈，原来是什么呢？哈薛做亚兰王之后，他不只是做王而已啊，他做王之后常常跟以色列人征战，他们打来打去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哈薛跟耶户都是好像神所高抹的啊，这两个哪一个比较厉害？分不出来哪个厉害啊。但是如果你读了今天的经文之后，你就会发现厉害的是哈薛比较厉害啊，因为亚兰人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亚兰人都打胜了，以色列就被打败，败得很惨啊。我们可以看到到后来啊，真的是那个国势非常的衰弱。所以虽然两个都是神所高的啊，但是职分不一样。神高哈薛做亚兰王，目的是要审判以色列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拜金牛犊之后，神就让这个哈薛哈去攻打以色列哈，然后让他们去让亚兰人去辖制这个以色列啊。那神高耶户做以色列王也是要审判啊，审判谁？审判亚哈家啊。所以后来耶户是把亚哈的孩子哈，跟亚哈有关的哈，他的亲属包括耶洗别都是耶户所杀的哈。所以这两个都是神使用他们作为一个审判的器皿啊。记得哈薛是神用他来审判以色列全国啊，耶户呢神用他来审判亚哈家啊，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清楚啊。那以利沙呢，神用他以利沙要做什么？我们读那个经文讲到说，躲避哈薛之刀的就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会被以利沙所杀。好，我们看这个经文不大清楚啊。那其实就代表说，以利沙他有没有杀过人？他没有杀过人啊。但是先知讲话的时候啊，先知讲话就好像是在击打人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第五节啊，所以我们在读到以利亚，神对以利亚讲的说，你要去高三个人啊，哈薛、耶户跟以利沙哈。以利沙是做先知，那哈薛跟耶户都是在政治上面的啊，很实际的去审判，去有很多的灭绝杀害的工作。可是以利沙并没有真正的去杀人。可是你看到第六章第五节啊。当神的百姓他们犯罪的时候，第五节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啊，如光发出。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段落，其实就是看到神在审判整个以色列啊，神审判犹大这整个过程啊。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会把恩典先隐藏起来啊，虽然这恩典也在这当中啊。后来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历史过程当中啊，我们看以利沙他所代表的是一个神的恩典啊，因为以利亚他是带来审判啊，可是以利沙我们前几次我们所看到的啊，他所代表的就是他带来恩典。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好像是有以利沙的很多的故事，可是以利沙他所服侍的时代啊，有六十年的时间。可是我们看到，当他高耶户之后呢，圣经上就很少提到以利沙，一直到他快死了，他才又出现啊。从他高耶户一直到他后来快死的时候，这段期间有四十多年啊，四十五年。那我们读这个历史可能读不大清楚，可是我们看那个表格就比较清楚啊。所以有一段时间，以利沙好像他虽然在，可是他却没有在服侍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就临到以色列，神的审判临到犹大，神的审判临到亚哈家啊等等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先把这个观念把它放在我们心上，就是说这个时代是神他在做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审判的工作啊。那我们来先从第九章来看啊，第一个啊是讲到耶户啊，他被高利啊。那耶户是神审判亚哈家的器皿啊。那我们如果读第九章第十章，看到哇，杀了好多的人哈，那好像那个血流满地哈。那可是 耶户他要做王的时候，他受膏做王的时候，我们看到并不是以利沙亲自去给他膏抹，是他去差遣一个先知的门徒，是一个少年人。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我们不晓得啊。那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他们认为这个人是约拿啊，你把它记在心上哈，不一定是对的哈。但为什么跟约拿有关系哈？因为后来我们会读到说哈，约拿哈，神借着约拿在说话哈。我们看一下，在第十四章列王记下的第十四章。十四章的第二十五节啊，讲到后来耶户王朝当中的第四代啊，有个叫耶罗波安的，就是约阿斯的儿子啊。那他后来他等于是把整个以色列国中兴啊，那这个是神借着一个先知啊，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话啊。所以你看，在第二十五十四章二十五节，所以这个好像年代上他们认为比较接近，所以就把它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在圣经上所讲的约拿，就是到尼尼微那边去传讲这个神审判的讯息的这一位啊。然后他们把它连在一起啊，我们放在心上不一定是真的啊。那所以这个以利沙他就差遣一个先知的门徒，一个少年的先知去啊，他说你去。带了一个膏油去啊，一瓶的膏油去干嘛呢？啊，就跟那个耶户说，在他的同僚当中，膏油把油膏在他头上，然后就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然后，如果你说完话之后要干嘛？要赶快开门逃走，不可迟延哦。所以以利沙可能跑不快啊，所以找一个少年的哈。跑最快，我看先知中跑最快好像就是约拿，所以他们把他连在一起啊，他都可以去躲避耶和华，这个体力应该很快啊。啊，为什么要逃？应该是高你做以色列王，你应该来庆祝一下嘛，对不对啊？可是那个时候不一样哈，因为那个时候王还在不在？王还在哈，王还在的话，旧王还在，你随便讲一个人是新王哈，把天机给泄露出来，那还得了哈？如果这秘密传出去的话哈，可能杀你灭口，对。所以赶快，这事情他还没有会议过来，赶快跑，而且你跑得很快啊，别人追不上你啊。所以他就讲，所以先知哈，有时候报一些讯息是好的消息，啊，报的好消息之后，你不见得要因着你报的好消息你来得奖赏呢。你要的是只是忠心的传达神的使命啊，啊，所以神叫你做什么事，现在这边讲说赶快跑，你就要赶快跑，你不要停下来啊。前阵子我们不是要读有一个在耶罗波安造金牛犊的时候吗？有个先知去啊，讲了哇，他好像很厉害，对，神跟他讲说你不要吃喝，好，你赶快也走，不要从原路回来。结果呢，他也把这事情去跟人家讲啊，讲了后来之后，人家就骗他来吃啊，来喝啊，没有关系啊。那个老先知后来他就死了，所以我们服侍神其实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利益，就是忠心传达神的话，传达完了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赶快走啊！所以他就去这个去告耶户啊，当时是这样子啊，因为以色列人跟亚兰他们打仗，当时的以色列王叫做约兰，约兰是亚哈的儿子啊，亚哈的儿子约兰王，我们上个礼拜哈、啊、所读到的这个那些故事啊，没有提到以色列王是谁，其实大部分都是约兰王啊。所以在这段期间，我们看到以利沙所做的一些服事都是在约兰王的时代啊。可是约兰王当他跟哈薛打仗哈、啊、受伤了之后，神就跟以利沙讲说，开始哈、啊、你要去膏耶户，所以他就在这些将军当中哈、啊、就把膏油膏在他头上。所以旁边那些同僚看这些人太狂妄了，怎么跑过来啊，竟然做出这种事情，然后很没有礼貌，马上就跑走。然后耶户走出来的时候，人家问他说，这个人跟你讲什么话啊？他就说，哎，没什么事了。然后他们就一定是有事啊，所以他们也知道一定是不寻常的事，你要确实的告诉我们啊。然后耶户就告诉他，他如此对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啊。这些同僚看到了听到了，就急忙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作王了啊！所以这些同僚怎么样， 他们就拥护耶户作王，所以等于军权都掌握在他们这些人的手中。所以约兰他是受伤，他是在养病，在耶斯列那边，他把兵权只好交给别人，可是这些人他一造反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了。在中国历史也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叫做黄袍加身，你们听过这个故事？陈桥兵变，赵匡胤，当时他是一个将军，也是率领的一些人，可是后来是那个王那个皇帝叫做后周世宗，是不是柴荣？柴荣死了之后，这个他的孩子还小，那他应该是他接续做皇帝的。可是其他的人认为说是这些人不能够当皇帝，所以他们就拥立赵匡胤。他们怎么拥立呢？就让他黄袍加身，所以他不得不起来做皇帝。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只要有当时的将领能够支持他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可以做王了。所以耶户就真的做王了。然后第十四节，那他就去，去要处理这个事情，因为神高他做这些事情，就是要把这个亚哈家所犯的罪，你看到在第九章第六节，他不只是高他做王，还给他一个使命。那个少年人将油膏在他头上，就说耶和华的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和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烟，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家剪除等等的。所以他有个使命，就是要把亚哈家灭掉灭绝了。当然他宣告作王第一个要灭的就是约兰，他是那个旧的王，所以他就去马上就到那个他养病的地方耶斯列那边去。那约兰，以色列王约兰在那边养病的时候，另外有一个王去看他，就是犹大王亚哈谢。犹大王亚哈谢是这个是约兰的外甥，这个关系，我们再回复习一下，亚哈把他的女儿嫁给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叫约兰的，约兰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哈谢，就是这个，就是亚哈谢，所以他跟他的关系是一个，他去看望他的舅舅，所以他是也是属亚哈家的。那他去探望他的时候，有一个守望的人在那边看到说，哎，看到有一群人来，哇，一群人都是一群兵马来，到底平安还是不平安？看起来又好像是耶户，然后他就打发使者去说到底平安还是不平安，结果呢去的人他就不让他回来，你在这边等，关你什么事情，然后他还是继续往前来。那约兰王看来不对劲，就去套车，就亲自去迎接。一迎接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平安吗？就是跟他问安，如果说平安就是真的是表示一个友好的意思。可是耶户说，你的母亲耶洗别行的淫行邪术那样多，焉能平安呢？22节，约兰看光景不好，就赶快跑，就说反了，也跟亚哈谢讲赶快跑赶快跑。那耶户就开了弓射中，约兰的背脊，他就死了，他就把他抛在田间，正应验了，当初这个亚哈去杀了约伯的时候，拿伯的时候，神所说的话。那另外约兰死了之后，犹大王，亚哈谢看到这种情况，他也逃跑了。那人家把他追上了，把他杀了，可是把他击伤。后来他还是逃到米基多，那他就死在那里。所以你看到耶户杀了两个王，太厉害了。那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耶户他就篡位做了以色列的王。那犹大那边的情况是怎么样子？那这个也是一样，后来这个亚塔利亚也起来篡位，但是我们先看到这个耶户后来所做的事情，在第30节，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了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面看，然后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就说，杀主人的心力平安吗？所以他知道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插粉干什么诱惑他们是什么 然后耶户抬头向窗户看，谁顺从我，就两三个太监就看到说我愿意哈，就把他扔下来，他们把他扔下来。这表示说耶洗别他原来掌权的时候啊，他很有权势嘛，亚哈都要听他的话，以利亚都很怕他，对不对？好像很厉害，都有个权柄在那里。可是现在那个兵权都不在他手中啊，耶户神已经高他，所以在属灵上来讲的话，他的权势已经被打破了啊。这个耶洗别的这权势被打破了啊，所以他后来就被丢下来，他就死了啊。那耶户讲说，哎，这个是公主哈，那她身体不应该是葬在这里，把她，她是王的女儿哈，应该把她埋葬。可是他们去埋葬的时候，发现啊，身体都已经没有了哈，都被狗吃了哈。那正如这个以利亚所说的预言啊，所以后来耶洗别也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场面是很血腥，但是这代表神的审判啊。神审判的日子是一个很可怕很可畏的日子啊。那接下来呢，耶户还没有停下来，他继续去杀啊。亚哈有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所以他就到撒玛利亚那边去啊，那通知这个那些首领啊，这些人他们本来是教养亚哈家的啊，亚哈家的这个王子啊，那后来就跟他讲说，你们该怎么办呢啊，你们要顺从我还是顺从谁啊，所以他们就去顺从他啊，就把这70个孩子都把他杀了啊，把他的头都装在筐子里，哇，他写的那么详细啊，所以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然后表示耶户也讲说，这个不是我要做的，而是神的审判啊，表示神借着以利亚所说的那些话啊都不落空。然后第10章11节，凡亚哈啊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啊，耶户尽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啊，所以屠灭几族啊，9族哈、啊，我们看有杀9族，这个不只是9族，还有大臣密友哈、啊，10族哈、啊，那些都包含在里面。然后之后杀了这些人还不够，你看到接下来耶户又起身往撒玛利亚，在路上呢，遇见了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可能那些他的堂兄弟那些哈、啊，跟他亲属有关。那这些就是亚哈的姻亲啊，对，亚哈把他的女儿嫁给这个犹大王去，所以这些人都是虽然是犹大国来的，可是还是属于亚哈的亲属啊。所以当他们来，他们说你来干什么？我们去问太后啊，耶洗别还有这些众子的安啊。耶户就吩咐活捉他们啊，就把他们抓了，共有42个人啊，又把他们杀了，没有留下一个啊。所以我们又看到这个。凡属亚哈家的啊，不管是姻亲，不管是跟他有关系的人，都被除灭啊，所以非常的惨啊。所以以前呢、啊，我们看到做贵族好不好？做王的女儿好不好？啊，开始很好，可是如果你的权力没有的时候啊，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啊，凡是你有贵族的身份，都完蛋了，都被抓了，都被砍头啊。呀，有时候是好的哈、啊，可是当这个权力没有的时候就没有了啊。你看到，所以他又继续杀哈、啊，耶户又继续那边往前行啊。然后第17节，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的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啊。啊，所以我看不看第9章、第10章，我们读的就是这样子啊。有时候我们读到这里就觉得说，哎，太可怕了，这到底讲什么哈、啊？但我们知道他讲表达的是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审判啊。审判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啊。那之后呢，耶户因为亚哈他们是拜巴利的哈、啊、所以耶户不只是杀害这些亚哈家的人哈、啊、那另外呢，他要做的是除灭巴利的，因为巴利跟亚哈家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些人都是耶洗别所引进来的，所以他用了一些计谋哈、啊、就把巴利的所有的祭司哈、啊、那巴利庙拜巴利的人全部都杀了哈、啊、所以这个巴利就被拆毁了哈、啊、所以以色列但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没有再拜巴利了啊。那第28节啊，第10章28节，这样耶户在以色列家灭了巴利啊。照理说他已经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情，应该是很好了，可是呢29节又提到，只是耶户不离开啊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个罪，就是去拜金牛犊啊。那耶和华就对耶户说，应该是透过先知说的哈，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就是亚哈家这件事情啊，是神定义要做的，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第4代哈、啊，这给你的一个就是一个奖赏啊，赏赐。 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好以色列神的律例，不离开这个好，所以呢，神就让哈薛来去审判他哈。所以你看到哈薛来的目的，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的去拜金牛犊，所以神就去审判他。你看到耶户哦，好像对内是很厉害哦，内斗内行哦，外斗就不行了，外行啊，所以他跟亚兰打不过亚兰哈，所以那些日子你看到三十二节，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哈，使哈薛攻以色列境界，乃是约旦河东。本来以色列十个支派哈，那个北国，包括河东的那个哈两个半支派，可是，在那个时候，哈薛就上来把约旦河东基列地，基列地就是约旦河东啊，那些地全部给夺过去了哈，是在耶户的时代，所以耶户他做王的期间啊，他是受这个哈薛的辖制哈，受哈薛的攻击啊，所以我们了解在这里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犹大那边的情况啊，第十一章。那亚哈谢犹大王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看到他儿子死了，哈，他就起来剿灭王室，他要干嘛？他要篡位哈，哦，这些人都死哇，看我的父家全部死光了哈，只剩下我一个人，哇，所以他就起来篡位啊，他有他母亲耶洗别的风范哈。耶洗别是很会控制，亚他利亚也是一样啊。你会发现亚他利亚啊做的一些事情啊，他也在掌控，他控制他的丈夫，他也控制他的儿子啊。我们看没有写在这里哈，我们先看这个历代志下，历代志下讲到亚哈谢王啊。你看二十二章，历代志下的二十二章，犹大王亚哈谢啊。做王的时候啊，然后做王一年，他的母亲名叫亚他利亚，第二节是暗利的孙女啊，亚哈的女儿啊。那亚哈谢行亚哈家的道，他为什么行亚哈家的道呢？因为谁给他祖母？他母亲给他祖母，使他行恶啊，所以有点垂帘听政啊，慈禧太后好像这样子啊。然后第四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像亚哈家，因为他父亲死后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魔以致败坏。所以你看到亚他利亚在犹大，照理来说哈，你嫁到犹大去应该是替那家那国效忠嘛，结果呢不是哈，所以他也是吃里扒外，他也是等于是在那边掌控这个犹大哈。到后来听到他儿子死了的时候，他就起来剿灭王室，虽然说可能继承王位的这个哈，他没有弟弟，没有那个那些都没有哈，可是他还是要把这个那些继承人给杀了哈，所以他就起来剿灭那个王室哈。那个我们看到大卫的后裔哈，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不断有人坐在宝座上哈。如果亚他利亚起来哈，把这个做王位的这个线给断的话，表示神给大卫的应许就会落空了哈。所以你看到神就保守，在整个历史上，你会发现看到哈，犹大的王室啊，他们经过几次很危险的情况啊，有四次的浩劫啊，那差一点让这个大卫家的王室的那个继承断绝了啊。我们看在刚才看到第二十二章也提到哈，历代之下。历代之下，我们看有三次啊，都在历代之下那边所描述的。第一个是历代之下的第二十四章第一节啊，就是犹大王约兰，就是亚他利亚的这个先生哈，他接续约沙法做王的时候，他就奋勇自强，他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的几个兄弟。几个首领，可能他的同父异母的那些哈、啊、兄弟都被他杀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第一次浩劫啊，死了都是这个大卫家的后裔。
就是历代之下二十四章。
历代之下二十一章二十第四节啊，二十一章第四节，好，然后另外是二十二章啊，二十二章第一节，二十二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的居民立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继续。他做王哈，然后因为哈跟随亚 拉伯来攻营的军民曾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只把亚哈谢给留下来。所以另外一次的浩劫就是这些阿拉伯人上来的时候，把这个亚哈谢的这个哥哥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那另外呢，就是耶户不是杀了这个，刚才我们所看到他杀了42个人呢，都是这个亚哈谢的他的兄弟可能是他的那个堂兄弟或者是怎么样的跟他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大卫的王室经过这一次两次三次，现在第四次的浩劫就是亚他利亚起来在自己的宫殿里，其他三次都是在外面被杀，可是现在呢在宫殿里面就把这个大卫家的王室差一点给剿灭了。那就可是当中有一个就是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她是耶和耶大的妻子。耶和耶大是祭司她是祭司，所以她就那时候约阿斯只有1岁，她就把她给藏起来了藏在她的卧房里面，后来就把她运到，把她送到殿里面，她就在殿里面给住了6年因为殿里面，圣殿里面一般人不可以去所以王他也没有办法去所以亚他利亚他也没有去，所以他在那边就一直长大长到7岁。到了第7年之后耶和耶大祭司耶和耶大他就起来政变他就跟许多的人一起立约，他们就要复辟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恢复大卫的王室。在约阿斯7岁的时候，他就发动宫廷政变，他就杀了亚他利亚，然后让约阿斯做王。可是7岁的孩子没有办法做王，是由耶和耶大他就主政他在主政的期间，他就拆毁巴利庙然后打碎那个坛和柱像，然后杀了一些巴利祭司，然后恢复对耶和华的敬拜，使犹大国就能够平稳能够就安平安了就没事了所以我们看到犹大所发生的事情也是一样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有人起来篡位，是一个女王，这是南北国也是以色列历史当中唯一的一个女王那我们读这个大卫的家谱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很奇怪，因为在马太福音的1章你会读到1章，我们既然读到这个列王记我们就要了解马太福音的1章讲到耶稣的家谱。耶稣的家谱当中有提到大卫王，对吧？然后大卫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这都我们前次读过约沙法生约兰，约兰应该生亚哈谢，对不对？然后亚哈谢应该生约阿斯约阿斯然后又生另外一个亚马谢都没有然后就直接跳到乌西亚乌西亚就好像少了3代很奇怪马太他的职业是做什么的？税吏税吏应该记账，应该记得很清楚应该怎么会漏掉可是可能他记载的时候也是圣灵的给他启示所以为什么讲到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从大卫到贝鲁14代，从那个到第14代神就让这个耶稣的家谱里面有3代没有被记下来那我们看为什么这样子圣经也没有说到底为什么，那我们想说圣灵启示给这个马太叫他写的时候就把这3个给删掉了不写下去。那按照属灵的原则来讲的话，神他要追讨我们的罪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34章里面提到神要追讨我们的罪是追讨自父及子直到3、4代所以很可能就是他追讨亚哈家的罪包括耶洗别所生的这些跟他血统有关的他就把这个3代的名字给删掉了所以就越过这个3个人了。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心上，如果我们在读这个跟列王记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们可能从这方面来去思考好，所以犹大的部分就差不多了那还没有接下来这个犹大王约阿斯他做王的时候，你看到他做王刚开始的时候做得不错他早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修理圣殿。圣殿在亚他利亚的时候被破坏在亚他利亚的时候被破坏，所以他到他即位的时候他 后来他执掌这个政权的时候，他就去修圣殿，而且在他做王的时候，因为有耶和耶大在那边指导他，耶和耶大也帮他娶了两个妻子啊。这个妻子是可能经过严格的挑选啊，不要随便去跟别人结亲啊。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好的啊。然后他下令重修圣殿，可能他小时候在圣殿里长大啊，跟圣殿有一些感情啊，这圣殿好像残破不堪啊，所以他就下令重修。那他在修理的圣殿在修理的过程当中开始并不顺利啊，可是他后来发现哎，这些利未人好像都不积极办事啊，他就很积极的来去参与，之后呢哎，发现把那个圣殿就给盖好了啊，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的啊，所以当他积极介入的时候工程就很顺利，那造的就像从前的一样，这就是他早年的政绩，他是一个好王啊。他做王的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那之后呢他这边没有描述啊，可是在历代之下有提到，当耶和耶大死了之后呢，当耶和耶大死了之后，约阿斯他就偏离啊，他就走入歧途，犹大的首领就引诱他走别的路啊，可是在列王记下并没有记载啊，直接跳到第十七章第十七节啊，十二章十七节就忽然冒出一句话说，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加特啊，攻取了就定义上攻耶路撒冷啊，所以你看到本来亚兰是跟北国以色列在征战，可是现在亚兰竟然攻打到南国耶路撒冷去啊，可能是沿着海边这样子攻下来的啊，然后犹大王约阿斯将他列祖啊所有的那些金银啊分别为圣的物都给这个哈薛，哈薛就不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啊。我们看到这边记载的很短啊，可是在历代之下我们看到历代之下记载的比较清楚，我们看到底怎么回事情啊？历代之下的第二十四章就看到这个约阿斯他后来做的事情是不好的事情，所以你前面成为好王可是并不代表你将来还是成为好王，然后在第二十四章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啊，十七节，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亚瑟拉就是巴利的妻子啊，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可以行淫放纵情欲，他们这些罪啊，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啊，但是神仍然差遣先知去警戒他们，可是他们却不听啊，王跟这些人都不听。之后呢，神又感动哈，神的灵又感动耶和耶大的儿子叫撒加利亚的，他就去责备他们哈，啊，责备他们的时候，可是王听了当然很生气，众民也很生气，就照王的吩咐，就在耶和华殿的内院用石头打死他，在圣殿里把这个哈，只能他的恩人哈，把恩人的儿子竟然杀死了。这样约阿斯不想念撒加利亚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啊。然后他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伸冤。所以这件事情在列王记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看这个就知道说为什么亚兰人上来啊。亚兰人上来其实因为他经过这个长途跋涉，他并没有派很多的军队啊。你看第二十三节就提到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及约阿斯，来到耶路撒冷杀了民中和众所领啊，将掠夺的财物送到大马色那边去，这些财物其实是他们自己愿意献上的啊。二十四节这边讲说亚兰的军兵虽然只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啊，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神借着亚兰惩罚约阿斯啊。所以胜败啊，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啊，都是在乎神，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些事情发生都是神的审判啊，神的惩罚在他们当中。所以后来亚兰人离开的时候他就患了重病，臣仆就背叛他啊，背叛他之后就把他杀了啊，所以他就被埋葬。所以你看到约阿斯的情况啊，所以他为什么没有被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后来他晚年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啊，他杀了耶和耶大的儿子，不纪念他的恩情啊。那所以他的开始是好的，可是结局却是悲惨的。好，犹大王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第十三章啊，列王记下的第十三章。接下来这边又记载到耶户的王朝的部分哈。耶户死了之后， 是由他的儿子约哈斯啊接续他作王。那约哈斯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第二节啊，又是效法这个哈、啊、拜金牛犊啊，耶罗波安拜金牛犊。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神又再一次去审判他们。神审判他们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啊？你看到到最后以色列的国力是这样子啊，你看到第七节。亚兰王哈，他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的河场上的尘沙，只给约哈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万步兵啊，这些等于说没办法作战了啊。所以他的以色列国力到了约哈斯可以说是到了谷底啊。可是约哈斯后来竟然他做了一件事情哈，他就恳求耶和华哈。你看第三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所以你看到哈薛被高利之后，他就是他的使命就是不断的来去攻击以色列哈，不断去惩治他们。可是第四节讲到约哈斯恳求耶和华，这是一个坏王，对不对？神有没有听他的？哦，神就应允他哈，神就应允他，这是一个原则哈。我们属神的子民哈，虽然犯了罪，可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哈，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是属神的子民有一个权利，有个特权哈。只要我们跟他还有约的关系，虽然我们犯罪，虽然我们得罪他哈，虽然我们因着得罪他的关系，好，然后我们被管教、被审判。可是当我们愿意自卑悔改的时候，他的恩典会再一次临到我们哈。我们看到有几个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个勉励哈。第四章的第七节啊，神给我们律法哈，在以色列那个时代，律法是一个约，一个记号，表示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第七节讲，哪一大国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啊。所以问题是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远，是因为我们不求告他啊，我们不理他，我们去走别的事情。可是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他就跟我们亲近啊。那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的第七章，历代志下的第七章是所罗门的祷告啊。所罗门祷告他提到的时候，神就回应允他的祷告的第七章的第十四节啊，这节经文很重要啊，我们要把它记下来啊。一个原则啊，当我们碰到一些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啊，你看神就对所罗门说哈、啊，第十二节讲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是天闭塞不下雨啊，神的审判对不对？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啊。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病，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啊。所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我们是不是？我们是啊。我们有时候会远离神，然后发现哎，是一些不好像审判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有个条件，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若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就必从天上垂听啊，他赦免我们的罪，要医治这个地啊。所以从约哈斯那边所看到，就是神就应允他赐下一个拯救者，要脱离亚兰的手啊。那这个拯救者不是马上就有的哈、啊，这个拯救者是到后来哈、啊。我们看到拯救者是谁，就是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约阿斯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列王记下的第十三章，约阿斯他现在做王啊。那约阿斯在做王的时候啊，他所接受的是他的祖父耶户跟他的父亲约哈斯所留下的烂摊子，这个国势都已经很弱了，你做这个王有没有意思啊？很惨啊，没意思啊。但是他去探望以利沙，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哈、啊、救主啊，能够拯救以色列啊，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去探望以利沙啊。那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耶户受膏做王以后啊，我们看到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以利沙的事情。耶户他做王28年啊，约哈斯做王17年，我们看这个表格，所以加起来有45年啊，有45年的时间， 以利沙都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啊，可是有没有人去找他帮忙啊？他们一直被攻击啊，被亚兰攻击，都以利沙都没有起来帮助他们。之前以利沙在帮助的哈，好像是有以利沙跟他们同在，那个是在约兰王的时候，那是亚哈之前的啊。可是耶户受膏以后，我们看到耶户的这些跟他的儿子都没有向以利沙去求哈、啊。可是约阿斯他去探望以利沙哈、啊，然后第十四节里面讲，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我们现在战车只有十辆啊，马兵只有50个，你又再死了的话，我们还有什么能够跟这个亚兰人征战啊？所以先知可以代表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有他在的话，以色列就可以不致灭亡啊。那以利沙就对他说：“好，你去取弓箭来啊。”那他就取了弓箭，做什么事呢？你又拿弓，你朝开东边的窗户啊，亚兰是从东边来的啊，其实是东北啊。那在和西阿书那边讲到说哈，亚兰是从东边来的啊，所以他就开了，意思说神要攻击亚兰啊，为以色列人来征战，所以他就说射箭吧啊，他就射箭。那以利沙就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啊，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伯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啊。神应许说你可以攻打他们，甚至可以把他们灭尽。然后呢，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来了啊。以利沙就说打地吧，他打了3次便止住了啊。神人以利沙就向他发怒，哎呀，看你干的好事，明明就是要把他们就全部灭尽了，结果呢你只打了3次啊，你应当击打5-6次啊，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呢只能打胜啊，打败3次啊，所以这个就是先知他借着一些动作啊。有时候神他表达一些讯息是借着神的话，有时候是借着一个动作。那这个动作他要我们去做，他要这个约阿斯去做，表示说看你的信心到哪里啊，你可以去好你打吧啊，因为神已经开始要把这个亚兰人灭尽。可是你看他只打了3下啊，表示他信心。不够信心就只有这3下的信心、哦、有时候神所赐给我们是照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成全、哦、但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所得到就只有这一部分、哦、所以他虽然是打胜了、哦、他能够恢复一些地方，可是还是没有把亚兰给灭尽、哦、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哦、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可不可以手软，可不可以留情啊？不可以留情啊，一定要一直打啊！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啊？自己哈、啊，我们的肉体情欲，我们跟世界。常常我们征战了一下，嘿，赢了一下子就够了，就休息了，放手，没有去趁胜追击啊。但是其实我们在致死我们肉体上面，其实应该不是打3下，打5-6下，多打几下啊。好。所以后来以利沙就死了，人就把他葬埋啊。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埋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哇，太厉害了啊！所以这个恩膏强到一个地步，他已经死了啊，恩膏还在他身上，恩膏还在他身上。那以利沙哈，我们看，其实在前面讲到，他所服侍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服侍啊，他带着恩典啊，他带着医治、释放，给我们安慰。那耶稣升天以后，他离开我们之后呢，我们可不可以从他那边还可以得到恩典？还是可以哈。圣灵就赐下给我们哈，我们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耶稣升天之后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碰到了他的身体啊，这个人是碰到。以利沙的骸骨啊，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不可以得着复活的生命？我们也是可以啊。我们从这角度来去看啊，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就跟亚兰人征战哈、啊。你看到最后面他是讲一个结论哈、啊，约哈斯年间22节，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啊，然后耶和华却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然施恩给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在审判当中是，但是神还是保留。就让以利沙就在那里啊，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啊，尚未赶出他们离开自己的面前啊。 那之后呢，亚兰王哈薛死了，他的儿子便哈达接续他作王。从前哈薛和约阿斯的父亲亚哈斯征战，攻取了一些城邑。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以色列的城邑啊。所以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这段的过程当中啊，是兵荒马乱啊，有人浑水摸鱼啊，有人就是这样子趁着机会去夺权。但不管怎么样，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啊，不管是男人女人啊。只要权柄在他身上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力量就是很大的。但是权柄一旦被打破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就不会有能力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属亚哈家的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跟这世界分别啊？因为将来世界是要受审判啊，就像亚哈，你跟亚哈如果有关系的话，那就很惨啊。如果跟他没有先断绝关系的话啊，将来审判的时候也会受到审判。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啊。好，我们看到这个结论哈，结论就是我们服事的时候一定要尽心尽力的。我们看到犹大王约阿斯的情况，就是他早年的时候是好的，可是他晚年的时候就不行了。他早年的时候是因为耶和耶大在帮助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好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有属灵的长辈来帮助我们。可是之后呢，我们自己要自己判断哈，自己去做，我们要自己负责啊。那如果我们侍奉神没有尽心尽力，我们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好，有人说一说，我们就会动摇，然后我们以致没有完全行在正道啊。有时候开始是做得好还不够，还必须坚持到底啊，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啊。所以最后神有时候要看我们的有没有至死忠心啊，最重要在这里。然后我们看到结论，另外一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可以求告主的名啊。我们称为神名下子民的人啊，我们是有权利到神的面前来去求告他。所以我们如果求告他，他就必来亲近我们。他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自卑啊，你要自卑。我们人如果不自卑，我们不会到他面前啊。所以在历代之下的第七章，这是神对所罗门讲的啊。我凡称为我名下子民的啊，若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啊，然后转离行恶行，神必要垂听，他要赦免我们的罪，要医治啊，也让这块地方啊，不是带来咒诅，而是带来恩典跟祝福。那另外我们可以学习到，就是征战啊，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是要竭力啊。神呼召我们是要成为得胜者啊，得胜者不管是在竞赛场上的得胜，或者是跟敌人征战的那个得胜啊，为了得奖赏。为了攻克己身啊，或者是制服仇敌，我们都是要竭力追求啊，不可放松。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直到我们能够完全得胜。好，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看到神的审判啊，在审判当中，神为我们预留神的恩典啊，那原则啊都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好，那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他们王与亚述的这个故事哈。那所以我们已经差不多讲到一半了，好，讲到一半了。好，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
好像王的名字犹大有
约，对，犹大王有一个叫约阿斯，以色列有一个叫约阿斯啊，而且是他们都是在一起的啊，又有约兰，又有亚哈谢，又有约哈斯，到后面我们又看到有个约哈斯啊。所以如果看那个表格啊，所以看着的时候看表格比较会弄得清楚啊，不然会混淆啊。所以我除了那个大表格给大家看之外啊，每一次讲的我都有个小表格啊，那希望让大家不至于搞得混乱啊。如果把它弄得分类分得清楚，就会比较清楚他们的关系。记得这个亚兰很重要啊，我们读这个列王记不只是读以色列跟犹大，我们也要读到亚兰啊。亚兰就这几个啊，他以色列要灭亡，要被灭亡之前还有几个亚兰王啊，那个名字我们也可以把它记下来啊。那下个礼拜我们就会读到。第一次看可能会比较混淆一点啊，多看几次其实就好了。我开始也是有点昏花，可是后来现在 好像越来越清楚了。有一天你们如果教逐日学啊，你们自己教逐日学教一次，你们就一定会搞得清楚啊。听的话，你听了七次八次啊，还是听不清楚啊。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啊，起来啊，别带逐日学。
王牧师，他是个亚兰是吧？你说要看犹大国和以色列，要说看亚兰，是不是就是这个摩西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们在迦南地不能好好的把那些人灭族了，他就成为那基建嘛。
哦，
是不是就是留的这边？
亚兰是另外的啊，亚兰不在迦南地，是迦南人文迦南地之外，他是现在的叙利亚，所以是从北方来的仇敌。
啊、
哦，
不是那些。
不是，对，呀、哦。那个已经在四世纪已经被对付过了，大卫起来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从外面来的敌人啊，亚兰
以后的尼布甲尼撒，
对对，
从外族来的，
对，好，感谢主，我们就讲到这里。